你好，我是 Winter。 我们的浏览器系列啊，已经进行到了最后一篇。在之前的几篇文章中呢，我们已经经历了把 URL 变成字符流，把字符流变成 token 流，把 token 流构造成 DOM 树，把不含样式信息的 DOM 树应用 CSS 规则变成包含样式信息的 DOM 树，并且啊，根据样式信息计算了每个元素的位置和大小。那么最后啊，我们的步骤就是根据这些样式信息和大小信息，为每个元素在内存中渲染它的图形，并把它绘制到对应的位置。首先呢，我们先来聊聊渲染，聊聊渲染这个词。这个渲染呢，也是个外来词，它是英文词 render 的翻译。render 这个词啊，在英文里面有导致、变成的意思，也有粉刷墙壁的意思。在计算机图形领域里啊，英文 render 这个词啊，是一个简写，它特指是把模型变成位图的过程。我们把 render 翻译成渲染啊，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翻译。中文里这个渲染词呢，是一个绘画技法，指的是蘸清水把墨涂开的意思。所以啊，把 render 翻译成渲染，我认为是非常高明的。对于 render 这个过程啊，用国画的渲染手法来概括，是颇有神似的。我们现在的一些框架呀，也会把从数据变成 HTML 代码的过程称为 render。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具有误导性的，我个人非常不喜欢这种命名方式。当然了，所谓文无第一，在自然语言范围里呢，我们很难彻底否定这种用法的合理性。不过在本篇文章中啊，我们可以约定一下，本文中出现的渲染一词啊，统一指它在图形学里的意义，也就是把模型变成位图的过程。这里位图呢，就是内存里建立的一张二维表格，把一张图片的每个像素对应的颜色保存进去。这个位图信息啊，也是 DOM 树中占据浏览器内存最多的信息。我们做内存占用优化的时候，主要考虑的就是这一部分。浏览器中呢，渲染这个过程就是把每一个元素对应的核变成位图。这里元素呢，包括 HTML 元素和伪元素。一个元素呢，可能对应多个核，比如说这个 inline 元素可能会分成多行。每个核呢，对应着一张位图。这个渲染过程啊，是非常复杂的，但是我们总体来说呢，可以分成两个大类，图形和文字。这核的边框、背景、SVG 元素、阴影等等特性，都是需要绘制的图形类。这就是像我们实现 HTTP 协议必须要基于 TCP 库一样，这部分呢，我们一样需要一个底层库来支持。一般操作系统啊，会提供一个底层库，比如说在安卓中就有大名鼎鼎的 Skia， Windows 平台呢则有 GDI。 一般的浏览器呢会做一个兼容层来处理掉平台差异。这些核的特性如何绘制，每一个都有对应的标准规定，而每一个实现呀，我们都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课题来研究。当年这个圆角加虚线边框的问题啊，可是难倒了各个浏览器的工程师。考虑到这些知识呢互相都比较独立，对前端工程师来说也不是特别重要的细节，我们这里就不详细探究了。这核中的文字呢，也是需要用底层库来支持的，叫做字体库。字体库呢，提供读取字体文件的基本能力，它能够根据字符的码点抽取出字形。字形呢，分为像素字形和矢量字形两种。通常的字体啊，会在6像素啊、8像素啊这种小尺寸提供像素字形。比较大的尺寸呢，则提供矢量字形。矢量字形本身呢，就是需要渲染才能继续渲染到元素的位图上去的。目前呢，最常用的字体库是 FreeType， 这是个 C++ 编写的开源字体库。在最普遍的情况下，渲染生成的位图尺寸跟它在上一步排版时占据的尺寸相同，但是理想和现实是有差距的。很多属性啊，会影响渲染位图的大小，比如阴影，它可能非常巨大，或者是渲染到非常遥远的位置。但是为了优化呢，浏览器实际实现中啊，会把阴影作为一个独立的核来处理。注意啊，我们这里讲的渲染过程是不会把子元素绘制到渲染的位图上的，这样当父子元素的相对位置发生变化时，可以保证渲染的结果能够最大程度被缓存，减少重新渲染。讲完了这个渲染啊，我们再来讲一讲合成啊。合成呢，也是英文术语 compositing 的翻译。这个过程呢，实际上是一个性能考量，它并非是浏览器的必要的一环。在上一节应该提到， 这个浏览器过程啊，不会把子元素渲染到位图上面。合成的过程呢，就是为一些元素创建一个合成后的位图，我们把它称为合成层。这一部分呢，把一部分子元素渲染到合成的位图上面。看到这句话，你一定会问问题，到底是为了哪些元素创建合成后的位图，把哪些子元素渲染到合成后的位图上面呢？这个就是我们要讲的合成的策略。我们前面讲了，合成是一个性能考量，那么合成的目标就是提高性能。根据这个目标呢，我们建立的原则就是最大限度的减少绘制次数的原则。我们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元素都进行合成，那么我们为根元素 HTML 创建一个合成后的位图，把所有的子元素都进行合成，那会发生什么呢？那就是一旦我们用 JavaScript 或者别的什么方式改变了任何一个 CSS 属性，这份合成后的位图就失效了，我们需要重新绘制所有的元素。那我们把所有的元素都不合成会怎么样呢？这个结果就是相当于我们每次啊都必须重新绘制所有的元素，这也不是对性能友好的选择。那么好的合成策略是什么呢？好的合成策略就是猜测可能变化的元素，把它排除到合成之外。我们来举个例子啊，假如说有一个 DIV 啊，负极叫 A DIV， 它有两个 DIV， 一个是 B 啊，一个是 C， 都是 ID 啊。我们给这个 C 加上一个 style 等于 transform translate 00。假设我们的合成策略能够把 A、B 两个 DIV 合成，而不把 C 合成，那么我们去执行一段 JavaScript 的代码，就是把 C 的 style 点 transform 改成 translate 100px0。我们绘制的时候就可以只需要绘制 AB 合成好的位图和 C 了，从而减少了绘制次数。这里啊需要注意的是，在实际的场景中，我们的 B 可能有很多复杂的子元素，所以当这个合成命中时啊，性能提升的收益非常之高。目前啊，主流浏览器一般根据 position、 transform 等属性来决定合成策略，来猜测有这些属性的元素未来可能会发生变化。但是呢，这样的猜测准确性有限，所以在 C 的新的 CSS 标准中啊，规定了 view change 属性，可以由业务代码来提示浏览器的合成策略。灵活运用这样的特性啊，可以大大提高合成策略的效果。最后一步啊，我们讲讲绘制。绘制呢，是把位图最终绘制到屏幕上，变成肉眼可见的图像的过程。不过一般来说啊，浏览器并不需要代码来处理这个过程。浏览器只需要把最终显示的位图交给操作系统即可。一般最终显示的位图呢，位于显存中，也有一些情况啊，浏览器只需要把内存中的一张位图提交给操作系统或者是显示卡驱动程序就可以了。这个呢，取决于浏览器运行的环境。不过无论如何，我们把任何位图合成到这个最终位图的操作，我们都把它称作绘制。这个过程啊，听上去非常的简单，因为在前面两个小节中啊，我们已经得到了每个元素的位图，并且对它们部分进行了合成。那么绘制的过程呢，实际上就是按照 z-index 把它们依次绘制到屏幕上。那如果在实际中这样做，会带来极糟糕的性能。有一个一度非常流行于前端群体的说法，讲做 CSS 性能优化，应该尽量避免重排和重绘。前者呢，讲的就是我们上一课的排版行为。后者呢，模糊地指向了我们本节课程的三小节讲的三个步骤。而实际上呢，这个说法啊，大体不能算错，却不够准确。因为啊，实际上绘制发生的频率比我们想象中要高得多。我们考虑一个情况，鼠标划过浏览器显示区域。在这个过程中啊，鼠标的每次移动都造成了重新绘制。如果我们不去重新绘制呢，就会产生大量的鼠标残影。这个时候啊，限制绘制的面积就很重要了。如果鼠标的某次位置恰巧遮盖了某个较小的元素，我们完全可以重新绘制这个元素来完成我们的目标。但是简单想想就知道，这种事情不可能总是发生。在这个计算机图形学中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方案，这就是脏矩形算法，也就是把屏幕均匀的分成若干个矩形区域。当鼠标移动、元素移动，或者是其他导致需要重绘的场景发生时，我们只需要绘制它所影响到的几个矩形区域就够了。比矩形区域更小的影响，最多只会涉及到四个矩形区域，大型元素啊，则会覆盖多个矩形区域。设置合适的矩形区域大小，可以很好的控制绘制时的消耗， 设置过大的矩形呢，会造成绘制面积的增大，而设置过小的矩形呢，则会造成计算复杂。我们重新绘制脏矩形区域时啊，就是把所有的矩形区域有交集的合成层，这些交集的部分绘制即可。这就是我们在绘制步骤中啊，用到的一些技巧。下面我们开始这节课程的总结。在这一节课程中啊，我们讲解了浏览器中的位图操作的部分，包括渲染、合成和绘制。渲染过程呢，把元素变成位图，合成呢，把一部分位图变成合成层。最终呢，绘制过程把合成层显示到屏幕上。当绘制完成时啊，就完成了浏览器的最终任务，把一个 URL 变成了一个可以看的网页图像。当然了，我们对每一部分的讲解啊，都省略了大量的细节，比如说我们今天讲的绘制啊，就有意的无视了滚动区啊。尽管如此啊，对浏览器工作原理的感性认识仍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很多前端技术的设计和应用技巧。浏览器的工作原理和性能部分非常强相关，我们实践部分的性能优化部分呢，会再跟你做一些探讨。实际上呢，如果你认真阅读浏览器系列的课程啊，是可以用 JavaScript 实现一个玩具浏览器的。我非常希望学习课程的同学中啊，能有人真的这样做。一旦你做到了，收益会非常大。这也是我们今天留给你的课外作业啊，请大家尝试一下。有什么问题呢？欢迎大家给我留言。